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希伯来书》6章1到3节的内容。有了开端，还要继续前行。在我们上一次《希伯来书》的灵修里边，也就是第5章最后啊，我们看到，这个作者呢，开始劝勉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啊，劝勉他们啊，要在属灵上就要他们要在属灵生命上有所成长啊，不能说只是在吃奶的阶段。而是呢要长大成人到吃干粮的阶段，这样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就能分辨善恶，分辨出错误的教导来。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这个作者呢也是继续这样的劝勉。既然这样的劝勉已经发出了啊，作者也是希望这些这个犹太基督徒呢能够不仅说在这个基督的基本的道理的开端就是能够有一个牢固的根基，而且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前行。好，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既然作者的这样的劝勉甚至有些责备已经发出了那么这个作者呢也是希望这样的劝勉这样的责备能够对这些犹太基督徒产生效果，所以呢他继续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在属灵上有所成长。这个作者他的这个愿望呢，并不是说要让这犹太基督徒放弃这些关于基督的基本知识实际上他并不是这个蔑视这些关于基督的基本的真理而是说呢，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希望信徒们进行建造。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在这个造房子的时候，当我们造一些高楼大厦的时候，如果当你立完了根基之后但是呢你又一遍又一遍的只是去建造根基的话而并没有在根基上继续往上建造那这有什么价值呢？所以呢希伯来书作者继续的劝勉他们说，所以我们应当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也就是说呢希伯来书作者希望这些犹太基督徒能够在属灵上超越他们的年幼的时代，吃奶的时代，进入到更加成熟的成人吃干粮的阶段。在希腊文原文当中这句话我们应当竭力尽到什么什么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信徒们并不是说靠个人而取得这样的进步而是呢是被带着走向成熟，不是靠个人自己取得这样的进步，而是被带着走向成熟这是圣灵借着教导和大能的话语所成就的。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并不是这个摒弃或者说蔑视根基并不是摒弃这些基督道理的开端。这些根基，这些基本的道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在第一节的这个后半部分到第二节作者简要的列出了各种基督道理的开端也就是基督信仰的基本真理，表明他们的重要性。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就是懊悔死刑懊悔实际上标志着内心的改变也标志着一个人转离罪并且为罪痛悔而且从内心的那种从罪而来的罪疚感进入到相信耶稣基督赦免饶恕的平安之中。这个死刑呢懊悔死刑，死刑也是对于信徒们的一个非常生动的提醒导致死的行为让他们看到我们作为罪人我们过去的光景，当我们不信的时候呢是如何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而且是我们只是配得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基督道理的开端第二个 与这个懊悔相伴的呢，就是信靠神啊。二，这两者之间是彼此关系非常密切的，而且是彼此相属的。我们知道，除非罪人啊，他首先是基于神和神的应许而进入到信心当中啊，首先是这样，否则呢，他就不可能真正的离弃他的罪。所以说，我们常说一个人的悔改或者说一个人的懊悔，始终是有两个方向的啊。第一个是向后的方向，就是真诚为自己一切的罪痛悔认罪啊。那么，然后是向前的方向啊，就是坚信神的在基督里的饶恕。这是懊悔死刑，信靠神。然后，这个作者呢，随后啊又谈到各种各样的教训或者说教义啊，比如说这些这个犹太基督徒他们曾经接受到的有关洗礼的教训啊、按手之礼啊等等啊、死人复活等等啊，这些复述的形式呢也是向我们表明这些教训啊他已经给出了，而且是当时犹太人当中流行的各种礼仪性的这种洗濯的礼仪啊，以及呢各种与耶稣吩咐的相关的真正的洗礼之间的区别。因为这个洗礼对于基督徒来讲是一个个体化的事件啊，所以说这种复述的形式呢也是表明每个个体的洗礼啊。而且呢除了洗礼还有按手之礼啊，与这个洗礼相联系的是按手之礼啊。我们常常提到这个按手之礼在当时呢也是表明了这个当人们给别人祝福的时候啊，所标志着赐福。还有这个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这样的教训啊，这也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信仰啊，从始至终围绕的核心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啊，他以及他最终再来审判为中心的。那么当这些信徒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啊，他们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空坟墓啊，他们知道并且珍惜复活和天上的将来耶稣在天上要实行审判啊。信徒们也是盼望这一天啊。那么虽然信徒最终要面对死亡和审判，但是呢，他们确信他们已经得胜，在基督里边已经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所以说，所有这一些的第一节的后半句，一直到最后到第二节，都是这些基督道理的开端啊。从懊悔一直到最后的永恒的审判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大的主题和教导。然而，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此事这个时候也要强调另外一点啊，就是说这些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只是一个起步的阶段啊，而现在并不是我们原地踏步走了啊，我们要需要继续往前行的时候了。这也是作者想要阐明的啊。第三节他说神若许我们啊，所以说这个可以看到这个作者非常谦卑啊，他使用这种非常虔诚的措辞呢，表示他非常礼貌的想听从神的指引啊。他清楚的看到因为从婴孩吃奶的阶段进入到成人吃干粮的阶段这种成长只有神能促使这种变化在一个信徒的心里边发生，也只有神能让他这些听众们信徒们让我们这些耳朵能够敏锐起来，能够使我们听到他要呈现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继续往前行。那么这个查理斯牧师在今天这三节经文里边他谈到了他对于这三节经文的看法他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希望他的读者们超越有关耶稣的基本道理，能更完全的理解基督是谁以及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基本道理就不重要。这些基本道理确实很重要。马丁路德每天都会复习他所写的教义问答，借以提醒自己关于信仰的基本真理。而对那些导致死亡的行为呢，信徒们表示懊悔，并且要信靠神，相信神的赦免。这两者是我们信仰的基本真理，我们每天都应该对此反思并付诸实践。同时呢，这个查理斯牧师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实践层面上值得我们去采用的一个建议。他说， 我们应该反思上帝在十诫中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马丁路德会定期的经常的用十诫的所有内容进行祷告。你也可以这样做，你可以挑选一条诫命，然后按照颂赞、认罪、感谢、祈求的顺序仔细思想这一条诫命。比如说你可以从颂赞开始从这一条诫命当中得到启示，赞美神以及他所做的一切，然后根据这条诫命承认你犯下的所有罪行，然后感谢上帝的良善、怜悯和赦免，最后根据这条诫命献上你的祈求。实际上除了用十诫之外，你也可以用使徒信经或者说教义问答里的其他内容呢来重复这个过程。我们的基督信仰就是如此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并不容易。尽管如此，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圣灵，借着圣灵我们每天都活在懊悔和感谢之中。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耶稣和他的话语带给我们平安。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有时候在听到的时候、读经的时候常常心不在焉。主啊，感谢你在我们的心里边工作尽管我们时常疏忽大意，主啊，你仍然借着这样的话语在我们心里边做工。主啊，在这一周的这个主日，感谢你我们又有机会和主内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你，是吧？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相信的心，使我们可以真诚的认罪，并且活出我们感恩的生命。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